今日呢个题目咧好简单嘅啫。
今天题目其实很简单。
赞。
今天题目就是神。
赞。
第二个字就是赞。
大家赞。
神。
赞。
赞。
二个。
学粤语就可以这么学。
你哋几时会开始赞人哋咧？
我们什么时候平时的时候，怎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去给人家一个赞
？Facebook 咧上面有个 like 赞。
就比如说你在朋友圈、微信里面，他们不是你可以有个星号就赞别人吗？
你几时会揿嗰个掣咧？
我们什么时候会去按那个赞的那个键呢？
可能我会见到你屋企一啲好靓嘅，一家人好开心、好温馨，咁我揿一揿啦。
可能呢，我会看到你们家一家人有很温馨的照片，那我就赞一下。
有啲生活见证，哇，真系好感动，又揿一揿啦。
有的时候你可能有生活的见证出来，非常感动，我又赞一下。
咁你可能见到啲经文分享，哇，好有同感啊，即系再揿一揿。
有的时候你看到经文分享，就哇，好有同感，又去赞一下。
我哋中意揿呢啲 like 或者去赞人哋，因为我哋觉得嗰个人有啲欣赏、值得欣赏嘅地方。
我们平时去赞别人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觉得那个人他发出来的东西令你觉得有、觉得欣赏的地方。
我哋中国儒家思想里边，
我们在中国的儒家思想里面，
孔子以人为中心。
孔子以人为中心，
仁慈个人啊，
仁慈的人。
基本思想系乜嘢咧？
基本思想是什么呢？
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
听得懂吗？怎样去爱人呢？
那你要怎么样去爱别人呢？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忠和恕，
忠和恕两个字。
忠是什么呢？
忠是什么意思呢？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己欲达而达人。
你明唔明咧？
你明不明白呢？
我又唔明啊。
他不明，我也不懂。
所以我要睇下究竟发生咩事。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就系话咧，你想人哋，你想自己成就嘅事情咧，你都愿意希望人哋成就。
意思就是说，你自己愿意成就的事情，你也希望别人去成就。
呢个为之忠。
这就说是忠。
恕系乜嘢咧？
那恕又是什么呢？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恕的意思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自己都不想要的东西，你就不要拿给人家
了。你自己都不愿意要的东西，你就别给别人了。
这就为之恕。
这就叫做恕。
孔子将这个思想延伸到政治方面。
孔子就把这个思想延伸到政治的层面上。
如果有君王是能够仁者爱人，做到忠恕之道的话，为之好。
如果有君王是能够做到仁者爱人，忠恕之道的话，他就是值得赞的君王。
孔子就会揿个 like。
如果孔子在网上，他就对那个君王的，那个网上的 profile 就会写一个赞在上面。
喺今日嘅社会里边咧，我哋可能会讲到，可能听过三个 Q 啊。
在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三个 Q：IQ、智商、
EQ、
情商、
SQ、
社交能力。
IQ 系乜嘢咧？
智商是什么呢？
就是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就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EQ 是什么呢？
情商又是什么呢？
你能够控制情绪的能力。
你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SQ 是什么呢？
社交能力又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能力。
就是你和他人相处之间的能力。
大家都想三样都高。
大家都想要这三个 Q 都很高。
三 Q。
所以你就叫自己三 Q。
你是不是都欣赏这些三 Q 高的人呢？
你是不是也很欣赏那些三 Q 很高的人呢？
你会欣赏一些什么读书叻的人吗？
你当然会欣赏那些读书很好的学霸。
会读工作成就高的人吗？
你可能会欣赏那些工作成绩非常出色的人。
又或者钱赚得最多的地方，
或者那些特别会赚钱的人。
某程度上你去赞一个什么人呢，就表达了你自己想追求什么。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你赞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反映了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因为你想学他嘛，
因为你想像他那样。
有人觉得 Steve Jobs 好叻，
有的人觉得说苹果原来的那个总裁 Steve Jobs 非常厉害，
聪明，
非常聪明，
IQ 高，
高智商。
有人喜欢 Warren Buffett，
也有人特别喜欢沃伦巴菲特。
在这个金融界市场上边，哇，举足轻重，
在金融界里面举足轻重，
临危不乱，
临危不乱，
险中求胜，
险中求胜，
EQ 高啊，
情商高。
有些呢喜欢谁呢？
有些人喜欢谁呢？
这个叫 Oprah Winfrey。
有些人喜欢奥普拉，
喜欢派车啊派楼嘛，
又喜欢送车送楼的奥普拉。
人际关系好啊，
人际关系多好啊，
SQ 高，
社交能力特别优秀。
今日你会赞一个乜嘢嘅人咧？
今天你心中你会赞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可以话俾你听，你赞嗰啲嘅人咧，你就系想追求嗰啲嘢。
可以告诉你，就是你赞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你想追求什么样的人生。
上帝赞啲咩人呢？
那你知道上帝他眼中他赞的是什么样的人吗？
圣经里面好多例子啊。
圣经里面其实很多的例子。
阿挪亚啦，
比如说诺亚，
佢有咩好啊？
他有什么好？
义人，话佢系义人。
说他是义人。
完全人。
完全人。
赞。
值得赞。
约伯，
约伯
完全正直，
完全正直，
敬畏神，
敬畏神，
又赞，
又是个赞。
大卫，
大卫
啊，合神心意嘅神，
还说是合神心意的人。
英文写得好好噶，
英文写得特别好。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英文那个文字上的翻译就是一个追随神心意的人。
啊，这个都翻得好好，
好的，
赞。他们共通点都是一起去追求神，
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一起的去追求神，
相信神，
相信神，
凭信心过日子，
凭着信心去过日子。
如果你想仲有知道乜嘢特别嘅人物呢？
如果你还想知道什么特别的人物呢？
可以自己参考呢个嘅希伯来书十一章，
可以自己去参考一下希伯来书的十一章。
咁你问啦，今日点解要讲赞呢？
你可能觉得很好奇，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赞？
教会今上半年嘅主题咧，就围绕一本书。
教会今年上半年的讲到的主题是围绕着一本书，
个书名叫做 The Excellency of God，
这本书的中文翻译就叫做卓越的神。
讲书中提到一个神是超越的，超然的，是比任何东西都高人一等的。
书中提到的神是一个超然卓然的神，比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是高一等的。
他引用了以赛亚书44章的一段经文，
他引用了以赛亚书44章的一段经文。
咁啊 ，Timothy 可唔可以帮我哋翻出嚟咧？唔该，我哋一起起啦，读一次好嘛？
我们一起起立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
用你自己
用你自己喜欢的语言读。
开始。耶和华以色列的君，
以色列的救赎主，他是耶和华以色列的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民，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么？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定有真神么？显然没有，我不知，我不知道一个。
请坐。
请坐。
这段经文的重点很简单的，
这段经文的重点十分简单，
没有其他神的了，
就是没有其他的神
了，只有我一个了，
只有我一个了，
我是第一个，
我是第一个，
你又是最后一个，
我也是最后
一个，你找不到的了，
你再也找不到别的了，
你没有一个比我更可靠的了，
你也找不到一个比我更可靠的神。
作者认为上帝这种超越性是他神圣的一部分，
作者认为上帝的这种超越性是他神圣的一部分，
正因为他如此的超越，所以值得我们去赞美，
正因为他是如此的超越，所以值得我们去赞美。
而我们作为上帝的被造物，
而我们作为上帝的被造物，
应该是去追求这种超越性，
应该是去追求这样的一种卓越性。
不单止我们要去赞美神，
不单单我们要去赞美神，
也都要做到被神去赞美，
也要做到我们是能够神看我们是愿意给我们一个赞的。
作者对卓越 excellence 这个定义是什么呢？
作者对卓越这个词的定义是什么呢？
不停留于平庸，
不停留于平庸，
不接受未尽心，
不接纳不上进，
不要不咸不淡的结果，
不要不浓不淡的结果。
因为在上帝的心里面，他做每一件事都好，都是尽心尽力，
因为在上帝的心里面，好的意思就是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尽心尽力的。
教会整个这上半年的主题就是鼓励弟兄姊妹去追求这种卓越性，
教会的上半年正道的主题就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去追求这样的一种卓越性。
之后下来的题目会提到好像勇敢啊，
接下来我们会提到的题目会比如说有勇敢、
神圣洁啊，
比如说圣洁、
勤奋啊等等、
勤奋等等。
今天我的内容就是讲又是要表达神怎样去卓越，
我今天要表达的内容就是神怎么样的卓越。
希望以后你听到神这个字就会第一句话赞，
我希望你以后听到神这个概念的时候你会给一个赞。
我揀了一段我很喜欢的经文，
我选了一段我非常喜欢的经文，
在这个出埃及记三十四章，
是在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
六至七节的
六到七节。
我讲一些经文背景给大家听，
我说一下这个经文的背景给大家听。
以色列人呢，就上帝就救了他们出埃及过了红海了，
当时的背景是以色列人已经被上帝拯救出来过了红海，
上帝说我们来到何烈山大家立约啦，这样
上帝说，我们从埃及出来，我们来到了何烈山，那我们就一起立个约吧。
摩西，你上来。
摩西，你上来。
我就整两块板给你，你拿下去啦。
我写两个板给你，你拿下去。
咁啊，上帝就慢啲啦，做嘢。
上帝呢，他做事就是慢慢来的。
咁啊，摩西上面好耐咯。
摩西在上面就好久。
哇，下边嗰班人等啊，等啊，仲未落嚟嘅。
下面的以色列人说，怎么这么久啊，还没下来？
摩西咪死鬼咗啊！
他们就想，那摩西是不是死在山上了呀？
哎呀，唔好烦啦，大家攞啲金器嚟等埋一齐。
他就说：“哎，算了，不等他了，我们就把那些金银啊，全部扔到一起来。
整个金牛出来，
我们弄个金牛堵出来。
这个你的神啊，你拜他啦。
然后就说：这是我们的主，我们去拜他。
上帝山上面话，哇，咁大镬啊！
然后神在山上往下一看，哇，这么大的事情出现。
摩西快啲翻落去。
说摩西，你赶快下山吧。
摩西见到就嬲啦，我攞上板一钉，就烂晒啦。
摩西一看见就非常生气，他就把手上两块板往地上一蹬，就坏了。
上帝都嬲啦，系咪先？
上帝也生气了。
嗰日死咗唔少人，
所以那天死了不少人。
摩西就上帝同摩西讲：，喂，
上帝就跟摩西说：，
你班人点啊？
他说：，你看你带群什么样的人啊？
不如我唔好同你去啦。
不如你就别跟他们在一起了。
我即行两步激激我，阵间我反滚你上嚟，杀大佢哋点算呢？
如果你跟他们在一起，动不动我就生气，不小心把他们杀了，
你自己带佢去算啦，
你自己带他们去吧。
摩西话唔系，
摩西就说这也不行啊，
唔得喎，
这样是不可能的呀。
你对我有嚟，你蒙恩，即系你中意我嘛，系咪先？
你看神，你这么喜欢我，
我又想认识你，
我又想认识你。
擦大鞋咁啦，咁当然系，翻翻到啊。
用听的原话就是，摩西当时就完全是在拍神的马屁。
我好想认识你。
他说啊，神啊，我好想认识你。
上帝话，
上帝就说，这样啊。
好啦，同你一个去啦。
好了，就准你一个去吧。
摩西话唔系，摩
西就说这也不可以啊。
你都唔单止中意我啫，你都中意我啲百姓嘅。
你也不仅仅是喜欢我，你也喜欢我的百姓，对不对？
你冇理由净系同我一个去噶。
你不可能只有跟我一个去嘛。
你都想全世界人都知道你拣咗我哋出嚟系特别噶。
你也想全世界都知道你选了我们民族出来是有特别的。
唉，好啦好啦，同你一齐去啦。
然后神就说：哎，好吧好吧，跟你一起去吧。
摩西跟住咧就话：我真系好想认识你。
摩西又说了，我是真的真的很想认识你，
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
将你的荣耀显现给我看，
真的让我看到你，
让我真的是看见你。
上帝很开心，
上帝就非常开心。
不过上帝说呢，就给了一个问题，
上帝就给他一个问题，
没有一个人能够见到我正面呢是不会死的。
上帝就跟他 说没有一个人见到我的正面是不会死的。
就是这样，
要不这样吧，
你上到山之后呢，我摆你个窿度，
你上到山上之后，我把你放在一个山洞里，
咁我就遮住佢。
那么我就把那个山洞覆盖起来。
咁我行过之后咧，你可以望一望个背脊啦。咁
我走过之后，你可以看看我的背影。
摩西，好啊，好啊，好啊。
摩西就说：好好好。
呢段经文咧，就系当上帝过咗个荣耀之后，对佢自己嘅一个宣告。
这段经文讲的就是上帝走过那段山洞之后，在他荣耀的背后的一个宣告。
话俾摩西，话俾全世界人知道，佢系一个点样嘅神。
就让透过摩西的口跟全世界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惠的神，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留存慈爱，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
赦免罪孽，
过犯，
过犯
和罪恶，
和罪恶，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及子，
自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
直到三四代。
我将这段经文呢分成上帝有讲了六个自己的品格，六个。
我把这段经文分出了上帝说的他自己的六个品格。
这六个品格呢，我分成三个不同的种类。
我把这六个品格分成三个不同的种类。
因为容易记，
因为这样容易记。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什么呢？
怜悯、恩典。
恩典和怜悯。
第二个就是慈爱、诚实。
第二个就是慈爱和诚实。
第三个就是 不轻易发怒和追讨他的罪。
第三个是不轻易发怒和追讨他的罪。
第一，恩典和怜悯。
第一，我们看恩典和怜悯。
我经常讲这些字，恩典和怜悯经常讲。
恩典怜悯这种词我们在教会经常听，经常讲。
恩典和怜悯有什么分别？
你们有没有想过恩典和怜悯有什么区别吗？
有人跟我说 by grace and mercy 咯。
有人直接把英文给我翻了一遍。
那你翻译英文不代表你知道是什么意思的嘛。
那你翻译成英文并不代表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呀。
在我们基督教的神学的思想当中呢，
在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当中呢，
恩典呢就是我给一些你不应该得的东西给你。
恩典的意思就是说我给了你一些你不应该得到的东西。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怜悯呢就是我收埋一些你应该有的东西。
怜悯就是我把你应该有的东西收起来了。
本来你不值得有救恩的。
本来你不值得有救恩的，
上帝白白将救恩给你，
上帝白白的把恩典救恩给你，
这个就叫恩典，
这就叫做恩典。
你本来呢就应该落地狱的，
你本来应该下地狱的，
上帝将这个惩罚收起来，
上帝将这个惩罚收起来，
这个是怜悯，
这就是怜悯。
其实好抵的，
其实很划算，
又不用被人罚，
又不用给人罚，
又有礼物，
又有礼物。
上帝，
上帝
赞
赞。
第二个慈爱和诚实。
第二个是慈爱和诚实。
诚实这个字呢，我就不太喜欢他讲这个中文的翻译。
其实诚实这个字中文的翻译我不是特别喜欢。
我比较觉得是信实多一点。
我觉得他应该翻译成信实。
因为他讲这个信实就是讲到上帝和以色列人立了约。
因为他这里这个诚实他其实说的是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立约。
他一定会做到最后。
他有这个立约他一定是坚持到底。
即是他答应过亚伯拉罕说你老婆99岁都会生个仔。
因为他当时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太太萨拉她会在99岁的时候生一个儿子。
你的后裔必成为大国。
你的后裔必成为一个大国。
真的成就了。
这个真的成就了。
又应许过话，旧约嘅先知，我哋话会有救世主嚟嘅。
又跟旧约嘅先知说，我们会有救世主。
耶稣基督嚟咗啦，
然后耶稣基督就来了。
呢个应许亦都成就咗啦。
这个应许也成就了。
上帝都应许我哋话，佢将会翻嚟将我哋接上天上边。
上帝还有一个说，就是说他会回来把我们接到天上去。
末日嘅审判将必会降临。
末日审判必会降临。
呢个应许咧就未成就啦。
这个应许呢还没到。
但以上帝嘅 track record 啦。一定会成就啊！
但是你看上帝他之前那一系列的他成就的预言来说，这个一定也会成就。
所以上帝好讲信用的。
所以上帝是一个非常讲信用的神。
应承过你的一定做。
他答应过你的事情，他一定会做。
不应承的你咧，唔使再求。
他不答应你的事情，你再求也没有用。
慈爱。
慈爱。
英文咧有时会翻译成 love 或者系 goodness。
因为有的时候把慈爱翻译成是喜爱和慈。仁慈，
我两个都好中意。
其实我两个都非常喜欢。
爱咧喺某程度上咧都一定会包括咧系为咗你好。
爱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说，也包含了一定是为了你好的这个意思。
因为佢上帝望住你嘅时候，佢对你做嘅每一件事都系完完全全想为你好。
因为神很爱你，所以他看到你，他为你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在为你好。
上帝对你嘅创造，
上帝对你的创造，
你嘅拯救，
你的拯救，
你嘅责备。
你的责备，
甚至你的困难，
甚至你的困难，
都是为了你好，
都是为了你好的缘故。
我以前听过 Timothy 讲过，认识个牧师。
我以前听 Timothy 跟我 share， 跟我分享，就说他认识一个牧师。
有个牧师讲道的时候，很喜欢就嗌同会众讲 God is good。
那时候那个牧师跟大家讲到说，他很喜欢说一句 God is good， 就是神很好。
咁咧个会众咧就回应话 All the time。
会众呢就会回。一直都很好，那是一首歌的那个歌词。
今日我试一试啦 ，God is good。咁个牧师会不断重复，又重复，又重复。
然后那个牧师呢，就会不断的这么重复，
直等到你个脑袋里边咧，讲亲 God is good 咧，就自动 order time 噶啦。
他就希望能够把你的大脑变成一种肌肉的记忆状态，所以你自然而然说到第一句话，你说神很好，你下一句你自己就会回应说，一直都很好。
点解咧？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在我们生命里面难免会遇到困难，
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难免会遇到困难，
难免遇到挫折，
难免会遇到挫折，
难免会有怀疑，
难免会有怀疑的时候。
上帝你是不是真的对我好的？
我们可能会怀疑说，神你是不是真的对我好？
你对我好，为什么容忍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
如果你对我好的话，为什么你会容忍我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我这么失败呢？
为什么我这么失败？
God is good，
神是好的。 永远都是好的。
因为上帝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是为你好。
因为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的安排都是真的是为了你好。
在最困难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上帝是为你好。
在最困难最困难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神是在为你好。
试多次。God is good.
试多一次。
赞
赞。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追讨他的罪，
追讨他的罪，
自负及子，
自负及子，
直到三四代，
直到三四代，
咩意思咧？
这什么意思呢？
即系如果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犯罪，
就是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犯罪，你是第四代，
哎，咁大件事啦，
那就完蛋了，
会追到我嘛？
会追到你吗？
但如果你爸爸嘅爸爸嘅爸爸嘅爸爸嘅爸爸犯罪咧，
如果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犯罪，就
啊，咁你就唔使惊啦，
这你就不用怕，
因为第五代啦嘛，
因为你是第五代。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其实就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
你相对来说，你看看第七节，为千万人流传慈爱。
相对来比较一下，你看第七节，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追讨他的罪呢，追到三四代。
追他的罪追到三四代。
谁个多一点？
谁更多一点？
上帝的慈爱比他的愤怒多得多。
你可以看到一个对比，上帝的慈爱比他的愤怒多得多。
上帝的愤怒终有一天会完结。
上帝的愤怒终有一天会完结。
上帝就话俾你听，佢系一个点样嘅神？
上帝他就是在这一节里面告诉你，他是个什么样的神？
他不轻易发怒。
他不轻易发怒。
上帝是有相当大嘅忍耐力。
上帝他有非常大的忍耐力。
如果佢冇忍耐力咧，你同我早就死咗噶啦。
如果他没有忍耐力的话，你跟我早完蛋啦。
英文将呢、这个不轻易发怒咧翻成 long suffering。
英文把不轻易发怒，它字面上来说，它是长久的患难。长期受苦。
我好中意呢个翻译。
其实我非常喜爱这个翻译。
因为好似上帝系长时间都喺个压力煲入边。
这给你感觉就像是上帝一直就像在一个高压力锅里面一样。
顶住。
一直在顶。
甚至顶住。
一直在很想生气，但是又顶着不生气。
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朋友是很容易发怒的呢？
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朋友是特别容易生气的。
你说话都要很小心，
你说话都要非常小心，
做每一件事都怕他的计时炸弹随时会爆，
做每一件事情都要特别小心，你怕他像计时炸弹那样突然间就爆了。
有时我都会想想我自己是一个很容易发怒的人，
有时候我也会自己想想我到底是不是很容易生气的人。
不过 我有个方法知道我自己是不是脾气不好，
但是我有个方法来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脾气不好。
当我开车去到 stop sign，
当我去到开车，你去到那个停止的那个路标的时候，
如果我的车的车头是过了个行人线的话呢，
如果我的车头是过了那个白线的话呢，
我知道我那天心情麻麻地，
我知道我当天的心情可能是很一般，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的心是平安的话呢，我会早点刹车，
因为如果我心当时是平静的话，我肯定会早提前刹车，
我的人不会那么急，
我的人就不会这么急。
那么幸好啦，我没车死过人，
还好我没有撞死过人。
所以你有时想想自己有什么方法可以了解得到自己的情绪在哪里。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一个方法是能够测试你自己的情绪是在哪里的？
我们人的怒气都不在乎于满足不到自己的需要。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人的怒气，我们发怒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需要。
神的怒气是不一样，
神的发怒的原因却是完全不同的。
他的怒气出于他自己的圣洁和公义，
他的怒气是出于他自身的圣洁和公义。
他不能够看到你犯罪而说这个不是罪，
他不可以说看到你犯罪而说这个不是罪，
因为他很了解对犯罪对你的伤害，
因为他很知道犯罪对你的伤害是什么，
你犯罪对你身边的人的伤害，
而你犯罪对身边的人同时也会有很大的伤害，
你犯罪对教会的伤害，
你犯罪也会对教会有伤害，
你犯罪对社会的伤害，
你犯罪了对社会的伤害，
你犯罪对这个世界的伤害，
你犯罪对世界的伤害。
哇，你说是不是这么大镬啊？
你可能就会说有没有这么夸张呀？
亚当吃个苹果而已，
亚当就吃了一个果子而已，
大家就在那挨啦，
大家就到现在患难到现在。你说
上帝的公义和他的慈爱好像是互相违背，
你感觉上可能会说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好像是互相违背的。
爱我你就不要罚我啦，
爱我你就不要罚我呀，对不对？
但你公义的话你不可以不罚我的，
但是你公义的话你不可能人家做错的事情你不去罚他。
那怎样去 reconcile， 怎样去将这个神的爱和公义摆在一起呢？
那我们怎么样把神的公义和神的爱摆在一起，两者和谐呢？
有没有办法呢？
有没有办法呢？
我没了。
我是没有的。
上帝有。
上帝有。
上帝说罚我吧。
上帝就说那就把这个惩罚放到我的身上吧。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
所以要接受的处罚都摆在我身上，
所以 你所有要接受的惩罚都放到我身上来吧。
耶稣就因为这样上了十字架，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耶稣上了十字架。
上帝对我们这种长期受苦、长期忍耐，
上帝对我们这种长期受苦、长期的忍耐，
看着我们一天一天地犯罪，
看着我们每天犯罪，
就好像我们将盐撒在伤口上，
就好像我们把盐撒在他的伤口上面一样，
但他都忍，
他都选择忍受。
不是上帝不 care，
不是说上帝不在乎，
不是上帝不爱，
不是说上帝不爱，
上帝说终有一天我一定会回来审判世界，
上帝也说了终有一天我会回到这个世界上进行审判。
上帝对我容忍，对我自己的容忍，我很感谢他。
上帝对于我自己的容忍，我非常感谢他。
昨天是我太太和我的六周年结婚纪念，
昨天是 Tim 和他太太六周年结婚纪念日。
我跟他说，我这么难顶，你都顶这么久，我多谢你。
我跟我太太说，我说我是一个这么 难让人忍受的人，你可以忍受我这么久，谢谢你。
上帝，你在我这么多年生命里面，我这么难忍，你都忍受我。
神在我这么多年的生命 生活以来，我这么难让人忍受，上帝也是忍受了我。
赞，
给他一个赞。
刚刚讲到呢，只是六个上帝的品格。
我们刚刚讲到的只是上帝的六个品格。
上帝的是一个完全的神。
上帝是一个完全的神。
完全是什么意思呢？
完全是什么意思？
他不单只有六个品格，他是有所有好的品格。
他不仅仅只有这六个品格，他所有好的品格他都有。
而这些品格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而这些好的品格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上帝跟我们不一样。
上帝跟我们不一样。
我可能能够做到有一两次有恩典有怜悯。
我可以做到一次两次的有怜悯。
有一两日不轻易发怒。
有一两天不轻易发怒。
对一两个人比较有慈爱和信实。
对一两个人比较有慈爱和信实。
但是上帝所做的一切是每一次每一日对每一个人。
但是上帝他做的这一切是对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日。
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之后，他的结论是这样。
马太福音他在登山宝训之后，他的结论是这么说的。
所以你们要完全，因为你们的天父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要做到完完全全难不难啊？
你要做到完完全全难吗？
很难。
很难。
要不要做啊？
那么难，你还要不要做呢？
都要做。
还是要做的。
圣经里面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
圣经里面最大的诫命是什么？
第一个，
第二个是爱人如己。第一个是什么？
没错，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你的主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第二也都是爱人如己。
第二个就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我们常常会讲爱神和爱人，
我们常常会说爱主和爱人，
但不要忽略他有四个尽字。
但是我们却忽略它前面有四个尽。
无论在每一方面的爱都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
无论你说在哪一方面的爱人都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
这一种就是超越。
这就是卓越。
Excellence。
真正的卓越。
真正的超越是一个习惯。
真正的卓越它也是一种习惯。
每一件事情上面你都要为神做到最好。
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你要为神做到最好。
我是一个很十分支持全人发展的概念的人。
我是一个非常支持全面发展这个概念的人。
我相信每个小孩出生的时候，他们都只能够凭着本身的欲望来 去行为，是基于他自己的欲望。
我相信每个小孩出生的时候，他的本能就是满足自己身体的需要。
他肚子饿会喊啦。
他肚子饿的时候他就哭。
他眼瞓就瞓啦。
他困他就睡觉了。
心情不好叫啦。
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大叫。
我日日都见到。
我每天都见到。
作为一个父亲。
作为一个父亲。
我很希望我能够可以全面的培养我的小朋友。
我很希望我以后我能够全面的去培养我的小孩。
这个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荣幸。
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荣幸。
无论在智商啊、情商啊、人际关系上、品格上。
无论是在智商、情绪、人际关系还是品格上面，
我都希望他们可以平衡发展。
我希望他们可以平衡的全面的去发展。
有可能因为我对孩子啊那种品格的培训特别看重，
可能是我特别看重我小孩品格方面的发展。
又或者可能我是个老豆，自己做不到的事摆个比个底做啦。
可能也是我是一个爸爸，那我有时候就会有一种期望，我做不到的事情，我希望我小孩去做。
所以我帮我大仔改了个名字叫卓谦。
我给我大儿子取的名字叫卓谦。
个女的名字叫做惠柔。
小女儿的名字叫惠柔。
希望他们既卓越亦谦卑。
希望儿子呢是既卓越也谦卑。
会施恩惠亦懂得温柔。
女儿呢是懂得施予恩惠，也懂得温柔。
整本圣经里面耶稣只有用过两个品格来形容自己。
在整本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用了两个词，两个品格来形容自己，
就是柔和谦卑，
就是谦卑和温柔。
我希望他们能够效法基督。
我希望两个孩子能够效法基督。
这个也是我个人的目标。
这也是我个人的目标。
我最后想讲的就是全人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我最后还想说一点，就是全面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
你们知道一个人怎样才可以长高一点呢？
你知道一个人怎么样才可以长高吗？身体长高
跳，
就是你不停的跳，跳跃这个活动能够增长你，让你长高。
因为你骨头和骨头之间撞啊，有压力呢，你会先会高的。
因为骨头和骨头之间互相碰撞产生了压力，你才会慢慢长大。
人是需要在压力中成长，
所以人他其实也需要是在压力下面成长。
你身边没有个烦人呢，不知道自己没有忍耐力的。
如果你身边有个特别麻烦的人，其实你是不知道你自己的忍耐力很差的。
如果你没试过失去一些东西，你不知道怎么去珍惜。
如果你没有尝试过失去一些东西，你也不懂得什么去珍惜。
每个人都能够可以在风平浪静去管理自己的品格，
每个人都能够在风平浪静的情况下面去管理自己的情绪和自己的品格，
但只有能够在风浪当中才能够将你自己真正显露出来。
但是你真正的品格是在风浪当中才能显现。
雅各书第一章，
雅各书第一章里面说，
试炼和试探本为一个字，
试探和试炼其实是同一个字。
一件事情可以令你跌倒，亦都可以令你成长。
一件事情能令你跌倒，也能令你成长。
它是令你跌倒定成长，是在于你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你到底是因为这件事情是跌倒呢，还是成长，完全取决于你对这件事情的回应。
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
在你生活的挫折困难的里面，
在你生命的挫折和困难里面，
捉紧这个机会，成为在基督里面成长的机会。
抓住这个机会，让它成为你在基督里面成长的一个机会。
为要追求卓越，
去追求卓越，
让到好像我们跟神一样竭尽全力成为卓越，
让我们可以像神一样去竭尽全力的去成为卓越。
我给你一个赞，
我给你一个赞。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上帝，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有满有恩典，满有怜悯，你自己本身就是最卓越的神。上帝，求你给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灵，容让我们可以追求你，教导我们怎样走这条路，容让我们半年里面对你的学习，对你品格 的认识，可以能够去将我们的全人的发展。上帝，我们真的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么好的机会一起读你的经文，我们今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门。